等居延向他道歉时，唐妥火气早消了。一是唐妥性格如此，过了就忘了；二是他前两天呢，接了个打错的电话，他说他不是武兵，对方不信。那你是谁呢？唐妥。唐妥是谁呀？没听说过。哎，这也是常有的事儿。但唐妥就想进去了，妈的，没人知道你是唐妥，还理直气壮地抱出家门，你以为你谁啊？然后想到居延的寻人启事，实在没必要惊慌失措，不就借张脸吗？多大的事儿啊，就算名字打上去也没什么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居延也不容易，一张张贴出来，一次次往网上发，怪了自己女朋友丢了，他未必能千里迢迢的来忙活。居延说，
我请你们吃饭。
据照相那天呢，已经一周，很多人见到了那张寻人启事，这两天已经没人再向唐妥通报他曾被瞻仰过。这说明啊，认识唐妥的人也就那么几个。但是胡方玉杳无音讯，居然依然说他谢谢大家在知晓红的房子里亲自下厨，请唐妥、知晓红和老郭吃饭，手艺不错，他们都吃出来了，尤其红烧和清炒两种，该浓艳的麻辣香醇，该清淡的松脆清明。唐妥他们三人在北京待久了，都染上了一口麻辣，吃的丢了半条舌头，就好奇居延生活在海陵，居然也麻辣得如此地道。居延腼腆地笑笑说，
他喜欢麻辣。
为了胡方玉对辣椒和花椒的嗜好，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学习川菜。厨房的墙上贴满了从网上下载的菜谱，办公桌抽屉里也放着两本书，没事儿了就翻出来溜一眼。他是南方人，过去沾了麻辣就跳脚，现在若去重庆和成都，吃遍一条街都不会有问题。热热闹闹的饭桌上慢慢就静起来，大家突然发现胡方玉走丢对居延来说是件多痛苦的事儿了。两分钟之前还觉得居延千里寻准夫挺好玩，甚至荒谬和滑稽，看来凡事啊，只要你干得认真，都能够生出足够的悲剧感来。知晓红咬着筷子问，
你要找到什么时候？
找到他走到我跟前说，我们回家。
他在一所中学教书，碰上了他也去上班，下了课他就在办公室里等他。等他站在门口敲敲门说我们回家。他习惯了。他的中学跟他的大学相距不远。都上班的那一天，他们只骑一辆电动车。当然这是在延居离开工作单位之前。从去年开始，胡方玉觉得两个人都忙，家里就慌了，也不缺那几个钱，就让居延办了停薪留职。居延有点舍不得，但也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，就回家做了全职太太。胡方玉课不多，但学问做得辛苦，的确也需要一个人专门伺候。有希望吗？老郭说完了才觉得自己不厚道。
只要我再找
就有希望。
唐妥没说话，只在心里摇摇头。虽然居延的回答坚决的如同格言，但如果胡方玉根本就不在北京，或者打死也不愿意露头，前提都没了，哪来的希望啊？这相当有可能，太有可能了。唐妥觉得他的这辈子最大的美德之一就是不相信奇迹，但是居延的信心像只防风的打火机，慢慢的又把饭桌上烤热了。大家换了个方向继续聊，说到了拉郎配借唐妥做花瓶，居延再次道歉，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他进苏州桥北边的大洋百货里买手机充值卡，旁边是拍大头贴的摊位，一个女孩挑了几个大头贴相框，拍的时候发现有个相框太大，一个人根本填不满，问了老板才知道那是两个人合影的相框，当然大。女孩就拉了一个正挑旅行包的陌生男孩来填空。男孩说，
你朋友吃醋咋办呢？
女孩气呼呼地说，
干死他，让他不陪我。
居延觉得倒可以借鉴一下，胡方玉能吃麻辣也能吃醋，谁知道还是没效果。居延说，
一定是他没看到，
要是他还念着你，不用找也会回头。
知晓红还守着他的老逻辑，
我一定得找到他。
居然把茶杯转来转去，
没有他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
没他怎么就不行？一个人有那么重要吗？唐妥说，
哎呀，人家感情深呗，太感动了呀。
老郭吃辣椒似的嘶嘶啦啦直吸气，
哎呀，以后啊不能再离了。
唐妥的疑问得到知晓红的附和，知晓红没离过婚，但她前后谈过不下八个男朋友，不知怎么就好上了，一不留神又分了，马不停蹄的花前月下，因此18岁以后的生活格外充实，分多了就没感觉了，所以也不觉得哪个人有多重要。三条腿的蛤蟆难找，两条腿的男人呢，哼，遍地都是，死了一半地球都照样转。居延小声说，
我都明白，
就说不下去了。倒是老郭有了某种优越感，喝着居延的啤酒数落唐妥和知晓红，
你们呢，一个字，俗。
知晓红赶紧摸胳膊，这是他们习惯性的斗嘴。
呀呀，老郭你看，
鸡皮疙瘩掉一地，都是你给闹的。一通大笑，接着说正事，怎么找更有效率呢？说来说去无非那老三篇儿，不过就是再来一遍，往细节上落实，人工找，在街头和网络上发寻人启事，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，比如北京晚报和新京报等，报警让警察帮忙。后来唐妥又想出一个来，发动连锁的兄弟店面一起帮忙，在每家房产中介的房源信息张贴栏里贴上一份寻人启事，多一个人看见就多一份希望。这事儿有点难度，得知晓红和老郭一起上， 知小红拿下公司最高领导，让他同意加一份寻人启事。老郭是本店店长，负责把兄弟店长搞定，务必认真帮这个忙。至于唐妥自己嘛，他住在北大西门外，每天上班前坚持到北大和清华贴一圈启事。就这么定了，第二天呢，也就办成了。难度最大的是知小红，他亲自跑到公司总部，先是磨了半天副总，副总不敢点头，因为这事儿啊，说小是小，说大也大，一堆房源信息里猛不丁蹦出个寻人启事，实在有点怪异，影响公司形象。知小红又只好去磨正总，把居然都上升到了现代孟姜女的高度。孟姜女起码还明确知道老公在长城工地上，居然根本不能确信她男朋友是否在北京。帮一个弱女子胜造七级浮屠啊。而且换个思路想啊，一张扎眼的寻人启事恰恰说明我们公司啊仁爱义气，这是免费的广告呢。哼哼，这知小红没想到自己这口才啊这么好啊，把自己都感动得鼻涕眼泪一大把。老总扛不住知小红不停地抽他办公桌上的这个抽取式纸巾，哎，就答应了。回到店里，知小红趾高气扬地一挥手，通通啊拿下。晚上呢，到了住处，他沉痛地对居言说：哎呀，不容易呀，为了你，我差点跟我们老总上床了。居然心眼实啊，看不出他在开玩笑，答应一定好好再烧一桌川菜请他们吃。唐妥的工作最简单也最繁琐，每天都要往北大清华跑，启事上依然有他貌似幸福的脸，张贴进海报栏，时常呢有学生惊异地发现，哎，照片上那个面带微笑的男人好像跟贴启事的人很像啊，就勾过头来看他。唐妥笑笑说：是我，是我，习惯就好了。就像每天他得早起40分钟，开始困得眼睛睁不开，几天呢也就习惯了。北京晚报和新京报分别刊登了寻人启事，间隔3天，启事见报的那2天，唐妥都有点神经质了，一看见别人在看报纸，就下意识地去瞅他们看的是否是刊有启事的那版，若是就继续看人家眼光落在哪里，如果不是，他就会失望地干着急，恨不得直接上去指明方向。就那么小豆腐块大的方框，淹没在众多广告和别的信息里，唐妥心底里对他几乎不抱任何希望。作为一个资深的报纸读者，很多年来他都没想过要把眼光偶尔放到那个嘈杂拥挤的地方。22天过去，北京如常，居然早出晚归，回来时依然是孤身一人。当他站在房产中介的店门口时，唐妥、知小红和老郭一起对他无奈地摇摇头。所有的信息出去后，再没有回声。那天傍晚，天挺冷，居然站在店门口，隔着玻璃门对唐妥说：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这是北京的12月底，风把居然的呢子长裙吹斜了，衣服是他到北京现买的， 短皮靴上的两个小绒球摇摇晃晃，脚很小。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唐陀拉开门问，没希望？
积蓄不多了。
冬天黑得早，五点刚过，北京就影影绰绰。知晓红带客户去看房子了，老郭在电话里通知客户房源情况。唐陀小声跟老郭说他去复印。他跟了居延去了他的住处，暖和的地方好说话。居延的房间收拾得清爽温馨，床头柜上摆着他和胡芳玉的合影。胡芳玉脸瘦长，下巴尖的好比左右两刀利索地砍出来的，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个搞哲学的。在唐妥的印象里，哲学副教授也应该是这副尊容。居延就圆润多了，这样的前中学语文老师一定招学生喜欢，长得就有亲和力。唐妥把合影的相夹拿起来，他记得上次没有这张照片。
看什么呢？
居延给他端了一杯茶。唐妥放下相夹，说的跟内心的感觉完全相反。哦，挺有夫妻相的啊。
我怕挺不住了。
居延说。
卡里的钱越来越少。
正说着，手机响了，是居延的父亲。唐妥在旁边听得很清楚。老爷子态度坚硬。
一分钱没有，赶快回来。
挂了电话，居延坐在床上一声不吭，在他预料之中。唐陀早就知道他父母一直不支持他来北京。唐陀说，要不跟你妈再好好说说。当妈的都心软。居延摇摇头，他爸总算对搞哲学的还存着两分敬畏，他妈更难缠，他才不管什么哲学理学，对准女婿就没有过好脸。他妈从开始就极力反对他和胡芳玉在一起，他停薪留职他妈更反对。
没了经济来源，等于自己主动把脑袋系到别人的裤腰带上，随人摆布。男人没一个靠得住，胡芳玉这样的尤其靠不住。
居延说，
在家我理财。
他妈说，
屁，你以为你都抓到手了？
胡芳玉失踪之后，他妈说，
看看没说错吧，他要没有小金库出门喝风啊。
我妈信不过他，他是我老师，比我大那么多，还没离婚就跟我在一起。可是他的工资卡的确在我这里，不过现在也要空了。我知道爸妈错怪他了。
啊，唐陀又去看胡芳玉，他的眼光从黑框眼镜后面冰冷的直着出来。唐妥和居延念的不是一个大学，没领略过胡芳玉老师优美雄辩的口才，连胡老师的名字都没听说过。但是居延说，胡芳玉在他们学校尽人皆知，张嘴就是一篇美文，所以中学系的很多学生都跑哲学系去听他的课。居延是众多旁听中的一个，他会早早地去阶梯教室占第一排的座位，在最近的位置上感受胡老师让人绝望的才华。他喜欢胡芳玉讲课时五指张开不停翻转的手势。他引经据典，无视讲稿，从黑格尔说到莎士比亚， 从王明阳说到帕斯杰克纳克，到北岛，到春江花月夜，既是思想的盛宴，也是修辞的杂技，听得大二女生居然常常忘了记笔记。刚进大三，他继续旁听胡芳宇的课。有一天下课，他和女同学一起去校门口买零食，聊起找男朋友的标准，他语出惊人，要找就找胡芳玉那样的。正好胡芳玉啊，骑着辆破自行车从旁边经过，听见了，跳下车，当着众同学的面儿，热烈地表扬了居言。他说：“好，有追求。”搞得居言一个大花脸。当时他还不知道居言的名字，不过很快就知道了。下一次课，居然不好意思坐第一排，换到了中间位置的靠近过道的一个位置。课间休息，胡芳玉走到他旁边，拿起他的笔记本看了看，指着他的名字。复姓吗？居然说，
不是。
胡芳玉说，想起了呼延，那是个复姓。事情好像就此拐了个弯，朝着两人都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向加速度发展。居然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，有意无意地看着胡芳玉就走神。他也经常看见胡芳玉上课时抽空就往他这里瞟，两个人目光交交错错，又躲躲闪闪。大三上学期最后一节课，胡芳玉下了课走到他面前说，你要的书。他从来没向他要过书，也没借过，甚至课间对话都没有超过三个回合。他心领神会地接过书，慌忙地装进包里。出了教室，他跟同学说要去厕所，他把自己关在挡板后头，拿出书，胡芳玉刚出的一本学术随笔，印数3000册，里面加一张纸条，写着，如果你觉得课上的不好，请跟我讲，然后是一串电话号码。他从厕所出来，和同学一路聊回宿舍去。同学说，居然呐，你今天话有点多呀。他悚然一惊，说，
这不快放假了吗？高兴。
您刚刚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居言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